好，马可福音第七章十四节，我们一个人读五节，从我先，然后顺时针的方式。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继续读。
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
读五节哈。
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
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腊人，叙利腓尼基，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人。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
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里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
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
好，我们先读这一段，我们复习一下哈，真正的污秽，真正的污秽，一般人以为饮食食物，特别以色列人，照着利未记的记载的话，他们很看重洁净跟不洁净，所以如果碰到不洁净的东西，他们就要不洁净，那不洁净的话，他们通常要洗。那有，我们也从利未记知道，如果一个不洁净的动物掉到水里面，那个水是装在杯子里面的话，杯子里面，如果是木头的可以洗，金属的可以洗，如果是这个瓦器、陶器，就要把这个杯子怎样打破掉，不能再用了，不能再用，因为他们认为那个是洗不干净的，所以以色列人这个如果他们后来这么强烈的遵守这些律法的话，所以洁净的事情对他们说是非常要紧的。所以当时讲到食物有不洁净的食物的时候，所以他们就觉得哪些食物不洁净，所以他们就拒绝去碰这些食物。那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人，食物的本身的目的不是让人以为食物不洁净。上帝要人洁净的目的是要让人谨慎，在生活中知道来到上帝面前都是要谨慎， 对上帝所说的话要谨慎。那这些谨慎的作用是为了保守人的心，而不是那外在的行为，保守人的心。所以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你要献祭，要把牛羊带到圣殿去献祭的时候，你不能到圣殿去买，你不能说 我到圣殿买一头牛羊是没有残疾的，是好的，然后我拿那个好的来献给上帝，那就代表我献的是好的，不是这样。因为你要把一头牛羊好好的养大，然后好好照顾它，让它没有残疾，就是没有生病，没有外伤，然后再把这一头牛羊小心的从家里一直带到圣殿。所以上帝要的是那个过程，因为那个过程才代表我们怎样用心、所以跟这个小 baby 在旁边就一样，知道吧你要有一个小 baby， 上帝不是一开始就给他人很特别，你看到牛羊生下来就可以站，对不对？可是人呢，人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站然后牛羊的话你不需要在旁边喊他来吃，他就会自己拼命找东西吃，对不对？人呢也会找，但没有那个本事，需要人为。所以上帝要我们用心去体会一个生命，体会一个生命。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们真正上帝不要忍受污秽，不要忍受污秽。所以我们怎么样是有污秽，是因为我们有污秽，所以才使别人有污秽。那我们的污秽在哪里？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的污秽出来的话，就污秽人了就污秽人。所以真正让人污秽的不是因为食物。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他就讲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所以他这里做一个宣告，把过去旧约的律法的宣告呢做一个释放了，知道吧？释放所以耶稣来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被掳的得释放所以过去的在律法中的一些让人受拘束的事，特别饮食的条例，在耶稣的这一句话里面就得了释放，得了释放，就是各样的食物都是什么洁净的，就得了一个释放。但这个释放另外一层的要义是什么？上帝要人从这当中学习到的，真正能够污秽人是从人的里面出来。二十节，人的里面出来，就人心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所以二十一节说，从里面就是人心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所以人心里面出来的恶不好就污秽人，出来的善就怎样造就人。所以我们要造就人或污秽人就看我们心里面出来的是什么。所以这边讲一个恶念，恶的念头，如果我们把一个不好的念头陈述出来，我们会污秽人，因为让人有一个念头是不好的，不好的。如果里面有一个苟合，苟合就是不正当的那一个作为这样表呈现出来，偷盗、凶杀、奸淫，这些都是关系上抢了偷了别人的财物夺了别人的性命，或者在关系上不圣洁这些他都主说讲，这是从人心发出来的，人心发出来，不是单单那个行为而已人会做这些事是因为里面有那个邪恶，所以就会做出这些邪恶的事情来然后呢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放毒骄傲、狂妄，所以这一切的不好这一切的不好都是从你人里面发出来的，显露在人际关系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上人对别人的一个作为上人在当中那么这当中有一些显出我们的嫉妒、骄傲、狂妄，这是一个人自高自大也会在这一个都是人里面的邪恶所以耶稣在十四节开始 啊，门徒就一直就问他，到底这是什么意思？那耶稣就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是说我们要仔细去体会这一段话要教导我们的。真正人真正里面的问题是人心里面的问题，真正要洁净的是人内心要被洁净，而不是食物的问题，不是洗手的问题，不是这些，那些是我们一般讲，我们简单讲就生理上的问题，但真正人的问题是内心的问题，那内心才会使人受污秽，但是因为人里面的污秽才使人污秽。所以二十三节说，这一切的恶都是从人心里面发出来，而且既然发出来，你就会污秽人，不仅自己污秽，也让别人受污秽。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常常要去思想一个不好的心意、不好的念头、不好的做法，里面有贪婪，有一些诡诈，有一些不好的人际的关系或者是自夸自大、骄傲、嫉妒人，这些都会让别人受亏损，但自己本身是受亏损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对这些都要去谨慎我们自己的内心。所以讲到这些以后呢，耶稣继续的从那个地方就是来走到这个泰尔西顿的境内去。那泰尔西顿呢，是在耶稣所住的地方的西北方的两个海港。那么这两个海港是属于不是以色列人的住的地方，就是我们一般讲外邦人住的地方。那这两个城市呢，是一个繁荣的海港，所以是一个富有的城市，所以在那边是外邦人住的地方。所以耶稣到那个地方呢，行了一件特别的事情，用这件事情来讲一些跟以色列人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好，那我们都来看24到30节怎么样来跟前面的这一段话变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好，我们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第7章24到30节。那么耶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来到这个地方。那24节说却藏不住，也就是说他的名声也传到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的人也来找耶稣，因为耶稣可以行神迹，可以医病，可以赶鬼，有很多的异能行在他的身上。所以当耶稣到推罗西顿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呢，有一个妇人是希腊人，是叙利腓尼基族的希腊人。好，那么这个妇人呢，他就跑来求耶稣，求耶稣，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了。那么被鬼附，但是耶稣对你这里就跟他讲一个特别的事，耶稣用的一句话，他说不好，拿女儿的饼丢给狗吃，应该让儿女们先吃吧。儿女们就是指以色列人，因他来是要让以色列人先吃饱，也就先得到上帝要给的恩典，不好把上帝要给的恩典呢给这个狗。狗这个字呢，对外邦人很熟悉，因为以色列人看外邦人就是狗，狗，因为他们认为狗是不洁净的动物，不洁净，狗的外形像羊，对不对？然后它脚不分蹄，有没有？狗没有蹄，狗是什么？爪子，脚不分蹄，所以呢，狗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所以这个以色列人是不能够碰狗的， 所以有些解经书就讲说啊，这个狗是指家里养的宠物，这是现代人的观念，不是两千年前的观念。两千年前的观念，以色列人家绝不可以有狗，他们的村庄也不会有狗。如果你知道利未记的话，因为你碰到狗你会怎样？你会不洁净，你就不洁净到晚上，对不对？那如果狗去喝你盆子里的水会怎样？你那个盆子啊的水不仅要倒掉，对不对？如果是陶器要把它怎样打破。所以你把这个放在心上，你会让你的村庄有狗吗？不会。你会养个宠物吗？不会。所以解经家有些时候有点 离开那个时代，知道吧？因为他们觉得啊，耶稣不应该对人讲这么样难听的话。其实不要怕耶稣讲不好听的话，耶稣就是用这个话来做一个试验，来显出什么？显出这个女人的信心，知道吧？女人的信心。耶稣就对她讲，你在上帝的眼光就像狗一样，狗一样就是不洁净的，不能够领受恩惠的。可是这个妇人回答他说，主啊，不错。哎，他竟然怎样承认了。确实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没有跟上帝立约，我们的祖先不是亚伯拉罕，对不对？我们都不是。意思就是说，主啊，不错，我们不配这个恩典，我们不配，不配。不过呢，狗呢也可以在桌子底下，如果有东西掉下来它还是怎样可以吃，可以吃。就是说你掉下来的我还可以分得到。好，耶稣就是要他讲这一句话。因为什么？因为他说用这一句话你可以回去了。其实耶稣是要他讲出一个话，这个话其实是显出他的心。什么样的心？信心。信心是什么？相信上帝的恩典。他今天来是相信上帝的恩典可以临到他，即使他不是以色列人，即使他不配得恩典，即使他没有被选召，就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他都不能够有机会，对不对？那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当你都觉得没有机会的时候，你仍然因着上帝相信有机会，这就是信心。当你觉得都不配得的时候，因为是上帝，所以你仍然信上帝会给，这是一种超越性。所以真实的信心从这一个外邦的女人身上就揭露出来。所以信心呢也是从她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跟前面那一段话是强烈的对比。法利赛人认为守住这些洁净的条例，他们就是对上帝有信靠，对不对？但耶稣说没有，因为他们的内心并不是清洁的，知道吧？然后呢，真正的内心要清洁的人呢，耶稣没有讲，耶稣没有在这里讲。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内心可以清洁？到目前为止，耶稣没有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的内心要洁净。那门徒如果问耶稣说，主啊，怎么样洁净？那耶稣一定不会跟他讲，你们就守律法，对不对？不会的。因为人里面的本相就是污秽嘛，所以污秽的人能够做什么？污秽的人能够把自己弄洁净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一个骄傲的人可以说，哎呀，我不应该骄傲，我应该谦卑一点，对不对？可是无论怎么努力装谦卑，还是装出来的，在某些时候忍无可忍，还是会怎样爆发，对不对？因为我们里面本来就是污秽嘛，本来就是一个罪人嘛。所以耶稣在这里没有，只能讲说我们的一切的恶念，一切出来的不好会污秽人，都是从我们里面出来。但是他到这里却没有告诉我们啊，我们要怎么样变成里面一个洁净的人，没有。因为这个是十字架才做得成的事，这样了解吧？十字架还没到，那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借着耶稣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 能做的是什么？一直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只有向着一个心，啊，在人不能，在神怎样，凡事都能。所以耶稣在这里就从一个外邦人的女子身上，给门徒有一个看见。这个看见是，这个女人为了女儿的缘故，啊，愿意把自己全然的抛出去了。接受自己在上帝面前完全不配得恩典，完全不配得，接受自己的一个实际就是这样。但呢，相对的，他的信心在当中显露出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是他的智慧显露出来，他的回答很有智慧，知道吧？很有智慧。他一个智慧的话是顺着上帝的心意走的话。他就顺着耶稣的话继续走下去，这叫智慧。所以一个向着神有信心的人，他就会顺着神的引导有智慧的路走，知道吧？上帝，你既然这样引导我，那我就往这个方向继续怎样走下去。那么接下来就是恩典就出来了，知道吗？恩典就出来。所以这一段话里面我们会看到的是，人以为我要里面多好才会变成一个好人，才会成一个帮助人的人，对不对？那这是人的想法，本位还是人，知道吧？我努力行善，我努力做好，我努力做一个好人，我大家都变好，那谁来做？我。所以做到最后谁最重要？我。因为这些都是什么？我做的。那这样子我们都洁净了吗？没有。因为其实人本来都是就是外在显出来而已。但是真正的恩典不是这样，真正恩典是你从信心的路开始走，信心的路就带出智慧的行动，带出智慧的行动，智慧的话，那么接下来恩典就在那里。所以信心、智慧跟恩典，他会一路就这样走过去，然后显出那一个恩典来。所以这个妇人在当中的一个经历，对门徒来说是要紧的，因为后面门徒仍然在困惑，我们下一章会讲。就是他们听了耶稣的话以后呢，他们没有那个信心，或者没有相对的信心，知道吧？没有相对的信心以后，就会没有相对的智慧，那就不能够领受那个话语，就不能领受那个话语。所以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为什么特别跑去那里，其实就借这个妇人要给门徒也给我们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启，让我们知道。好，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先放在心上，我们往后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常常我们跟上帝说，你给我智慧，要记得你要有信心，有信心，你有信心顺着上帝的引导，你智慧从那个方向走，从那个方向走，然后我们就去看上帝的恩典怎么样在当中显露出来。所以耶稣从这里做完以后，又离开了泰尔，然后到西顿，再从底加波利回到加利利海，所以他又回到自己的家乡这边来了。这时候有一个人带着耳聋舌结，就是没有办法说也没有办法听的人，这样的人来见耶稣，那么呢，求耶稣按手在他身上。人要耶稣按手，那么耶稣却不按手，知道吗？耶稣不按手，耶稣做了一个很奇特的动作，是人都没有想到的。耶稣就把他带到一边，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就用指头去抠他的耳朵，很奇特吧？然后呢，又吐唾沫，吐口水，抹他的什么舌头， 所以有些人说怎么做这种事，啊，我说你要把时空拉回2000年前，知道吗？哦，拉回2000年前，知道吗？不要拉回2000年前，拉回以前我小时候。你们知道小时候如果你受伤的话，你阿嬷会怎么做？然后呢？对呀，啊，哎，请问你们都经历过？没有经历啊，听说的。其实以前的人觉得口水是万能的，知道吗？你撞到了，吐个口水啊，阿嬷呼呼啊，好，反正所有的事都用口水来怎样来解决。所以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这些，所以啊，看这些不会觉得很特别突出，不会，就觉得好像以前的人都会这样做。不过34节啊，耶稣一个在人的身上做的动作，一个向着天啊做的动作，哦，一个是向人，一个是向神，哦，所以他向神就叹息，然后对这个人说：“以法大，哦，以法大是亚兰文，哦，亚兰文就是开了吧，就是释放吧，哦，就是。”叹息以后，那么他就发出了亚兰文。那一般圣经里面，当耶稣讲亚兰文的时候，比较特别一点，特别记他用亚兰文他说的话的时候，啊，都讲一个要紧的事，就是这就是他心里的话，心里的话，哦，知道吧？所以他不是把它翻成，啊，这个先翻出来。直接用，啊，以法大，就门徒对这个事情呢，啊，你什么时候会用很直接的话讲，啊，不用你很原来的话讲，母语去讲，通常是很直接的心里的话，好，没有思索的话，知道吧？我们就会把那个话怎样抛出来。所以当你看到圣经用亚兰文写耶稣讲的话，都是讲他直接心里抛出来的话，跟我们，啊，类似，哦，然后他说释放了，开了就释放吧，哎，那个人就怎样，哎，就释放了，耳朵舌头都释放了，那么呢也可以听说话，也清楚了。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因为一个又盲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很难教，哦，很难教，哦，因为他听不到声音，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办法，他很难表达，所以相当难教。可是这人却能够，啊，说话也清楚，这不得了的事，哦，然后耶稣就命令他们，嘱咐是一个命令，说不要告诉人，可是这些人完全不听，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的话，继续的去把他做的事都跟人家讲。好，所以我们先理解这一段，以后我们来思想这一段话。那么这个是两个，一个是外邦人的有信心人的样子，一个是以色列人没有信心的样子，知道吧？没有信心的人只求表面的信仰，表面的信仰，表面的信仰是什么？就是说我有需要，我就把这个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对不对？然后上帝你就帮我怎样解决。我说这是表面的信仰，知道吧？好，因为他还没有触及到什么内心。好，所以有些人有需要带到上帝面前，他触及到内心的话，这就不是表面的信仰。如果只是在表面的事情求解决的话，那么只是表面的信仰，只是表面的信仰，人就只能看表面，会一直让信仰在外表上呈现，却没有去找实质的问题。所以耶稣为什么不要他讲？因为继续讲下去，人就把耶稣变成一个只会医病跟赶鬼，那这样就错掉了。因为耶稣的目的不是这个，耶稣目的是讲道， 我们马可福音一直讲，讲到这边，我一直跟他讲，重点耶稣是教训人，对不对？耶稣一直先教训人，啊，医病跟赶鬼只是配合他教训做的事，所以不能把本跟末倒过来，重心是教训人，重心是真理。那么医病跟赶鬼只是见证他，或者是只是怜悯人。所以如果我们从第一章一直看到这里，耶稣的重点还是教训人。如果你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耶稣一找到人来一定先给他们教训的，也就是说先告诉他们真理。所以以色列人一直把这一个真实的信仰只是让它变成一个什么外表的信仰，外表的信仰。所以啊，不是，我再讲一次，不是说疫病啊求耶稣不重要，我们不是要外表的信仰，知道吧？因为外表只是把外面的事情解决掉，人心没有改变，那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内心的问题。所以耶稣来医这个耳聋舌结的人，还是要让他们知道这是什么内心的问题。所以他们要耶稣你按手他就会好，耶稣却不做这个事。耶稣要深入去，要他们深入去知道他们的问题。所以耶稣用一个外在的动作探他的耳朵，抹他的舌头，啊，这个部分就是耶稣 要人不要在外表，应该怎样深入去看你问题的核心在哪里，知道吧？可是当人不深入去探讨内心的问题的时候，耶稣就叹息了，知道吧？所以叹息什么时候啊？圣灵叹息，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八章讲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对不对？什么时候圣灵叹息？就是我们信的人那个心跟不上，知道吧？叹息是这个意思，叹息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心跟不上。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呢，就是像你们当中当妈妈的晓得，小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对不对？啊，你去市场，那么呢，你去市场的时候，那你很希望赶快去，啊，赶快去，赶快怎样？赶快回来，所以你就跟小的说，跟哥哥在家，妈妈等一下就回来，他就开始大哭。那你还是不能带他去啊，你就怎样，你就给他一些好处，你说等一下妈妈回来会给你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就跟他说不要哭了，然后呢你就去了，对不对？然后大的呢，大的会怎样？大的如果很爱这个小子，他会一直会跟他说什么？不要哭，妈妈等一下就会给你什么，不要哭不要哭。如果小孩一直哭，大的会怎样？如果不生气就叹息，知道吧？为什么？这叫心怎样跟不上，知道吗？就是其实你可以不用哭啊，你只要相信就事情就怎样就解决了，对不对？你只要相信你就不用哭啊，你不用哭你就高高兴兴去玩，玩完以后等下妈妈回来你不照样就有了吗？是不是？你这段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很愉快，对不对？那你也可以一直哭到妈妈回来，这样懂吗？所以圣灵为什么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这样了解吗？就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个情境当中，那个情境里面如果我们先信得过的话，我们怎样我们就这样走过去，知道吗？就是倚靠上帝就走过这个情境，那我们就怎样被成就，知道吗？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唉声叹气，四处找人帮忙，然后在那里紧张万分，对不对？到最后事情还是怎样？还是成就。那通常我们不会安安心心、快快乐乐等待事情成就，我们还是会怎样？紧张万分，然后呢？等等等，对不对？这叫叹息，这样了解吧。所以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来，他会不会好？一定会。可是人要的，我在说以色列人是表面的信仰，表面的信仰是上帝最失望的部分，或者说上帝最担心的部分，因为进不到什么 内心。所以法利赛人为什么耶稣见到他们就责备他们？从外在的行为上来讲都好，对不对？你也奉献，你也守安息日，你也读经祷告，什么该做的通通做了。可是耶稣受不了，因为那只有什么外表的信仰，反而把内心的问题给怎样忽略。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是要用迦南人的妇人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信仰的核心，心的问题。那什么才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因为他们是表面的问题。所以耶稣做的这一个部分，发出他内心里面的一个叹息来，叹息来，就是让我们看见。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为什么嘱咐他们不要跟人讲，命令他们不要再说了。因为耶稣在这里已经传道一段日子了，但是呢，人对他传道的事情已经偏离了。好，这里有没有问题？这一段。好，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从这当中去思想，思想，注意的是信仰还是谈什么新的问题。所以这样子我们下面这一段就继续来看心的问题。那么心我们心要怎样？那刚才我有说的，我们的心要从污秽里面怎么样可以出来？那么呢下面这一章就继续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来读第八章，我们先把第八章读的再来交通。
那时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陪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我出来的。人们对他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
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进门。
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里往海那边去了。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我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希律的笑。
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吗？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昧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
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
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 利比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
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着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得生命。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好，我们就先读到这。啊，我们这段话继续的让我们看见，接下来继续让我们看见啊门徒的问题，门徒的问题。那么当许多人聚集在那里的时候，耶稣就怜悯他们，所以耶稣再做一次跟他们讲，这些人呢跟我在一起三天了。三天的意思就是说啊，他们原来从家里带出来的这些粮食大概已经怎样吃完了，吃完了啊。啊，当时代的人通常他们身上会带一些粮食啊，他们的粮食就是饼跟鱼。那我们也讲过，饼是用烤的，烤的饼，所以一般可以放几天。鱼呢是用盐巴腌过再烤起来，所以鱼也可以怎样放几天，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食物。然后在家再喝杯水就可以，水就可以。那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过，如果你到中亚这些游牧民族的地方，没东西吃的地方，他们基本上就是吃饼，吃饼，然后啊，吃那个饼，然后剥一块就这样吃啊。然后还有一样就是红茶啊，所以啊，有钱人的家就是饼、红茶加一罐糖，知道吧？糖也是贵的啊，那就是那请客就是这三样，所以你不要想有更多的东西啊。请你吃饭就是这三样。那如果还有鱼的话，就已经算是加菜了。所以这就是啊，所以我看当时的人大概如果出来找耶稣，大概也会带饼跟鱼，大概这样子，三天大概没得吃的。所以第三节耶稣就讲，如果我让他们回家去的话，因为回家才有东西吃，那在这个地方没有地方啊有。那门徒听耶稣说啊要给这些人吃的话，那这门徒马上想到困难了，你要去哪里找饼给这些人吃，给这些人吃。因为从后面算人数呢有四千，男人有四千，那不得了，这人数相当多，对不对？你去哪里找怎么这么多饼给他们吃？所以耶稣就问他们还有多少，他们就是有七个饼，还有一点鱼，小鱼。耶稣就请他们还是跟前面五个饼两条鱼一样，他们就做好了，一排一排做好了。耶稣还是一样注谢的拨开递给他们，他就分给众人，那众人都吃饱，然后零碎收起来还有七筐子，还有七筐子，人数也有四千。好，那么这些人都吃饱，耶稣可以叫他们回去了，因为这样他们不会饿着肚子走。好，这时候他就再回到这个大马努他的境内。那么先做了这件事情以后，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 盘问的意思就是说，啊，好像这个法官在质询、质问这个人犯一样，啊，就是说要定耶稣的罪。那么他们啊出来盘问耶稣的时候，一个要紧的就是说，你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哦，不是一般的神迹，哦，要怎样？从天上显出来的神迹，哦，那么呢，啊，给他们看，哦，因为要试探耶稣，耶稣心里就深深的叹息，深深的叹息，说这个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哦，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的。所以他就离开了，上船就到海的另外一边去。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再度的讲到叹息，对不对？叹息。所以我刚才讲，耶稣会叹息，就是人的信仰只在表面上，对不对？人的心信不上，信不上。所以这里人的心信不上，人的心不明白，人的心跟不上上帝的启示的时候，神就叹息了，知道吧？那神做那么多，人还信不上他，他就只能叹息，因为啊，他已经做了很多，但是人还是怎样，不能信，对不对？好，那所以耶稣就讲了，他说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当然后面耶稣有没有再行神迹，还是有，意思不是说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就是说之后再行神迹，你们也怎样？不信，哦，所以要知道他讲话的意思，知道吧？你要说，哎，耶稣怎么这样？他不是说没有神迹吗？可是你一翻后面，他马上又怎样？行神迹，哦，不是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就是有神迹显在你们面前，你们也看不到，哦，看不到。为什么？就是你们的心怎样，转不过来，转不过来。所以心转不过来，所以有神迹，你的心还是怎样，转不过来。所以之后还是有神迹， 但是没有用，哦，对这些人来讲没有任何的益处可言，哦，咳咳。所以当人的心不能够做一个在当中思想的时候，那么还是一直抵挡的时候，啊，上帝做什么都没有用，知道吧？这是一件可怕的事，非常可怕的事。好了，门徒呢，这时候门徒忘了带饼，哦，在 船上面只剩一个饼，哦，那么只剩一个饼，门徒心中就想到怎样，那接下来怎么办，对不对？哦，没有饼了，只剩一个饼，那怎样？所以人的想法就是，哎，我们要怎么分着吃啊，或者是干嘛。 人的心在盘算这些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讲，耶稣看到机会来，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法利赛人跟西律呢，啊，这个笑呢，哦，那门到底是什么？那门徒就开始议论说，哎，是不是我们没有带饼，哦，因为笑是做饼用的，对不对？哦，让饼比较好吃，哦，那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没有饼就议论，哦，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好，这整段话耶稣问了九个问题，知道吧？如果你数一下，耶稣问了九个问题，连续发出九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为什么因没有饼就议论？第二个，你们为什么还不醒悟，还不明白？第三个，你们的心为什么还是愚钝？愚钝就是还是那个 不能够醒悟。第四个，你们有眼睛为什么看不见？第五个，有耳朵为什么听不见？你们有心思为什么记不得？第六个，哦，然后呢再问他们，哦，收下来灵会装了多少篮子，哦，第七个问题，啊，七个饼分给四千又装了多少筐子，第八个问题，最后还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所以一共问了几个？九个。九个问题的重心就是什么？懂了没？你们的心到底懂了没？知道吧？你教过小孩就知道耶稣在问什么，就是心没有懂，知道吧？心没有懂。所以这段话就是回说到前面，耶稣为什么去，这个特尔西顿迦南妇人那里，为什么又耳聋舌结，这些 一连串的问题 其实都只有一个问题，就人的心到底懂上帝做的事没有，懂耶稣做的事没有。如果不能懂，就蛮难的，知道吧？因为人就一直被自己疑惑所困住，一直抓不到问，就不能够一直在疑惑里面。所以我才说，你们教过小孩就知道，你不是教他好像会了，对不对？然后再换个题目，他又怎样？不会，哎，就你就在想啊，你到底会了没？那又再教他一次，那看起来又像怎样？会了，那你就把它再改一下，又给他做，他又怎样？不会，这样懂吗？所以你就会问他，你到底会了没？可是他前面那两题确实都会啊，那为什么第三题不会？所以我们的结论就不用心。所以主在这里也是这样子，就是他们为什么一直不能懂耶稣的传道的核心是什么？记得核心是真理，核心仍然是真理，但人的心思还是在表面上的记号，表面上的记号就是神迹。门徒还一直在想，只剩一个饼怎么办？那耶稣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跟西利的笑，笑就是使真理啊，这个被沾染污秽，然后变质的，叫做笑，知道吧？了解吗？所以这里的笑呢，最主要这个笑讲的就是他们都有真理，可是他却使真理怎样改变了，知道吧？就是笑是这样，你把面粉拿来加水，加完水马上去烤，就是笑还没进来，对不对？那个饼是什么？干干硬硬的，对不对？不好吃嘛，不容易吃嘛。那你如果给它发酵再去做饼，就怎样？就是比较松软，比较好吃，对不对？所以笑就是用这个来表明，你把真理让它变成一个我们喜欢的东西，但它已经变质了，知道吧？它已经变质了。这个叫做法利赛人的笑跟西利的笑，法利赛人把真理变质掉，西利也把真理怎样变质掉。所以法利赛人就守律法，对不对？以为守律法就可以得救，而西利的人是认为什么？上帝呢一定是祝福那些在地上祝福人，所以西利就不相信复活，知道吧？他们认为上帝要祝福是什么？今生的事。好，这些都是拿圣经的话来，然后把它怎样变了一个词，然后让人喜欢，知道吗？这样了解吧？让人喜欢，好，让人喜欢。所以西利为什么有人喜欢西利的这些西利党的人？因为他们说，哦，你如果信靠上帝，上帝会祝福你，就让你在今生怎样蒙福，哦，蒙福。那以色列人多少有这个观念，我跟你们交通过，对不对？哦，耶稣说这个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难的，门徒马上说这样谁能够得救，对不对？因为他们有个观念，有钱财的人是蒙上帝怎样祝福的人，有蒙上帝祝福的人进神的国都很难，那我们这些穷人就怎样完了，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有这个观念，他们有这个观念，因为旧约里面的这些人啊，蒙神啊恩待的人，上帝就怎样祝福他们。旧约确实很多这种经文，所以西律党的人就是守这个，对不对？那法利赛人不这样，法利赛人就坚决不认为是这样。但是这两种人的教训，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因为他们会把真理发酵，知道吧？
你觉得西律党的很像现在的成功神学
啊，人喜欢这样。
对啊，就是从以前就有成功神学。
那个，所以一般来说，人最要的哈，其实法利赛人要的是名，西律党人要的是利，知道吧？名跟利都是人要的，人在世上最喜欢就名跟利，名跟利。
笑本身
对，这本来是没有不好，但是圣经用这个来表明，哦，来表明一个变质的东西，嘿，所以圣经里面大部分的东西里面献给上帝的都不能有效，知道吧？但是有些例外，感恩的可以，很特别吧？感恩的可以，其他不行哦，其他认罪的不行。哦，为罪啦，为什么这些都不能用笑，但是感恩的祭可以，因为它是一个欢喜快乐的祭，所以上帝也不是完全不让我们有好日子过，知道吗？不要以为说这样子以后我是不是都要过苦日子，我没有这样说，神其实要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富足的一个日子，但是圣经里面上帝最希望我们是这样，我们能够知道处富足，也知道处贫穷，知道吧？就是环境不是来捆绑我们，而是我们可以在环境中能够有喜乐平安的处在那个环境底下。一个人可以处富足不容易，知道吧？处富足不容易哦，你能不能所吃的东西都感谢神？不容易吧，对不对？你没东西吃的时候，可能一有东西吃就很感谢了。那你每次都吃好吃的呢，不容易啊。所以有一种情境会让人心里面有一种很奇特的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你到一个很好的餐厅里面，却发现有顾客在批评东西不好吃。你明明吃得很好吃，可是他就在那里批评不好吃，可是那东西又很贵，你会怎样？不知道啊。可是比如说我曾经到王品，那时候我就觉得他那牛排好多年前很好吃啊，可是有一个人就在那边一直好像觉得这个不合他的口味，一直怎样怎样，而且好像就是要让旁边的人都听得到他在怎样抱怨，那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啊！我好不容易花了大钱来那么这是跟大家交通一下。所以神不是不要我们有好日子过，知道吧？耶稣说新郎跟陪伴的人同在就是要喜乐，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能够知道怎么样处富足，知道吗？也要知道怎么样处什么贫穷。所以保罗说我都得了秘诀，对不对？我都可以知足，上帝给我丰富，我就快乐享受，知道吗？所以你不会因为说今天别人给你一个很好吃的冰淇淋就觉得说哎呀太享受，是不是有一点浪费啊，愧疚啊，或怎样。其实不要这样想，你就开心的把它给吃了，知道吧？欢欢喜喜享受上帝给你的，存感恩的心，知道吗？所以人要能够处这些，所以人不能够把，我们再回到经文上来，所以这边到这里为止，我刚才跟大家讲的，真正的出于信心的部分呢，会带出智慧的行动，智慧的话，知道吧？然后会带出恩典的结果。但是呢，如果不出于信心的话，人就跳过这一段路，直接要恩典，知道吗？你知道表面的信仰这样了解吗？出于信心的话，它有一个历程的，在这个历程当中，我们需要智慧，对不对？需要忍耐，需要等候，需要什么？那最后带出什么？恩典。但是呢，表面的信仰，我们希望怎样？跳过这些，直接回到哪里？恩典，这样了解吧？人想要直接跳到什么？恩典上，这样了解。所以我门徒要门徒，耶稣问他们的话就是这样子。耶稣不要他们直接跳到哪里？恩典，不是恩典不给你，他是从信心的路走。信心的路去走到恩典，可是门徒呢，还是在那里 一想我们只剩一个饼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想从这个饼跳到恩典，知道吧？这样知道
吗？他们有这样想吗？
有没有这样想不知道，不过显然他们心中还是为了耶稣一讲笑的时候，他们说因为我们没有饼，所以他们还是回到什么饼上面去思考。
他们也没有这样想，他们只想说惨了，这一个饼我们要被骂了，感觉好像是这样。
都有可能，只是人为了那一个饼里面呢，啊，又忘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总回到信心的路上，啊，总回到信心的路上，啊，就是人会开始检讨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忘了带饼？这次带饼原来分到是谁的责任？我们就会开始怎样去追究，对不对？可是事实是什么？我们已经在船上面了，已经没有怎样带饼，所以下一步应该怎样？所以耶稣用这个部分里面，耶稣也没有告诉他们也没有告诉他们那接下来要怎样，对不对？都没有讲，耶稣只是用这个机会让他们内心里面用九个问题，其实就只有一个问题问他们说，你们到底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对耶稣做了这么多事情以后啊，显得神迹里面到底明白了没有？
这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忘了带笔，就是忘了某些事情，可能上帝有交代让我忘，然后这时候我就开始自控，我说这是因为我没有病吧，就是当我这样自控的时候，就是我没有真的就是还是依靠神。
所以我们通常要相信的是啊，我们还是回到主的面前是一个要紧的事。不要我们基督徒常常啊，我们会一个反省，我们有没有做错的地方，我们会一个反省，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对不对？可是这些之后我们要回到什么？回到对神的信靠上，回到对神的信靠上。所以耶稣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知道吧？耶稣还没有解决门徒的这个问题，接下来耶稣要继续来解决门徒的问题，知道吧？因为门徒的问题才开始显出来而已，这九个问题只是让门徒知道说，我们有那么多经历，居然在耶稣的心中我们还是一群什么不明白的，知道吧？我们还是一群不明白的，对不对？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连不明白什么都不明白。某些时候是常常是这样，我们连自己不明白什么都还不明白，所以我常喜欢用教小孩一样，知道吧？其实你有什么不会，其实他如果能跟你讲什么地方不会就不错了啦，通常他也不能跟你讲什么地方不会，那我们就觉得说你都不知道你什么地方不会，我怎么教？某些时候他真的不知道从何讲起，知道吧？他不知道，门徒在这里，耶稣也没有讲，你们还不明白吗？那门徒说：“哦，明白，明白，这也没用啊。”所以后面的经历很重要。后面第一个经历就是有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那么瞎子就拉着耶稣，就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这跟前面那个耳聋舌解的啊有点类似，把他从众人身上带开来，对不对？带开来，然后呢，同样吐唾沫在他眼睛上，再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那人说：“哎，我可以看见了，不过人好像什么数字、树木，而且这些都在动，对不对？”然后耶稣又按手在他身上，他就一看，哇，都怎样清楚了。好，这跟前面那个很像，知道吧？ 就是什么？就是门徒哈，好像知道，但是呢看不清楚，知道吧？跟耶稣跟这么久，可是是什么？好像知道，好像知道，但是却怎样？不清楚，不清楚。所以这些神迹在后面都有帮助我们思想的地方。门徒的问题就是这样，他们信跟了耶稣，对不对？可是呢，信却不完全的什么明白，他们明白是有限的，所以他们也知道耶稣可以行神迹，也知道神迹看起来又好像不是那么样的重点，对不对？所以他们有一些明白，但是不清楚，所以这个神迹就让我们看见。那么他们是好像知道，但是离那个看得清楚还有一个距离，知道吧？所以呢，经过了这个神迹之后，耶稣呢跟门徒出去了，走出来到了腓立比，这个腓立比是在该撒利亚境内，就是在加利利旁边那里。然后呢，他就问门徒了，你看门徒好像知道，看到没有？你们说我是谁？你们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然后呢，他们就讲，但是耶稣问的很有技巧，他说人说我是谁，先讲一般人的看法是什么，一般人看法是谁，我是谁，他们说你是施洗约翰，记得那个谁也这样认定，叙利王，有没有？叙利王不是看到耶稣行神迹就说，哎，是不是施洗约翰怎样复活的？所以有些人说他是施洗约翰，因为他的行径跟其他人都不一样，还要传讲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但是呢，又有一些人说你是以利亚，因为耶稣行了很多什么神迹，又有人说你应该是像先知里的某一位。所以你看，从一般人的看法是什么？耶稣是什么？先知，某位先知，可能是新出来的，从来没看过的先知的一个先知。但是耶稣就问核心问题了，那你们说我是谁？信仰要问的不是人说耶稣是谁哦，你要说你耶稣是谁，你认为耶稣是谁，对不对？因为你不能别人帮你信啊，别人不能帮你信，所以耶稣就问门徒了，你们说我是谁？那么彼得就回答，你是基督，哎，这是标准答案，完全正确，对不对？好，对不起，我们继续来思考哈。彼得一开始说你是基督，那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是呢，意思呢不一定。你认为说你是基督，跟耶稣说我是基督，那个意思可能还是有落差，知道吧？这个叫做门徒的问题，就是好像知道，但却不够什么明白，了解吧？不够清楚。所以他们知道一些，但是呢还不够清楚。所以耶稣在这里最核心的信仰就要问的，耶稣到底是谁？你说他是基督，那基督到底是谁？所以耶稣三十节就开始告诉他们，第一个告诉他们，很严重的跟他们讲，不可以告诉人，不可以告诉人，因为对人来说的话，如果以色列人知道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反而不能够好好认识耶稣是谁，因为他们对基督已经有一个既定的思想，那这个既定的思想会使得他们阻碍了他们去领受基督到底是谁。简单讲就是说，以色列人当时对基督的思想是什么？来救我们的那一个弥赛亚，知道吧？那来救我们是什么？就是要把罗马人怎样赶走。所以他们如果用这个方式来认定耶稣，他们就会要求耶稣怎样做王，然后把他们怎样带他们出来征战，然后把罗马人怎样赶走。那这个不是耶稣的本意，对不对？ 所以耶稣不能够让门徒出去讲，因为以色列人对基督的领受跟上帝要显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这样了解吗？不一样的。所以第一个就要他们不可以告诉人，然后呢第二个更深的让他们教训他们，看到没有？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耶稣的重点是什么？真理，真理。耶稣更深的来跟他们讲说，基督到底是谁？基督是人子，也就基督是神成为人的样子来的，人神成为人的样子来，而且他必须受许多的苦。哇，这个跟以色列的想法是什么？完全没想到的事，对不对？来我们这里做王的竟然要受许多的苦，这个难以想象。然后呢又被长老祭司长文士曲解，那正怎样？更是匪夷所思，对不对？因为长老文士祭司长是谁？是那些教导我们说基督要来的，对不对？教导我们认识耶稣的，是不是？然后这群教导我们认识基督的人却弃绝基督，你看这个难以想象吧。所以第一个已经门徒不容易懂，第二个更难懂，第二个更难懂。这一群宗教领袖教导我们怎么样认识基督，那却怎样弃绝基督。第三个，他要被杀，那这个就不是就完了吗？基督你要来救我们，结果你怎样？你被杀了，那你怎么救我们？第四个，从来没发生过的事，第三天他要复活。所以耶稣讲四件事情，对门徒来讲都是什么？对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清楚，对不对？对他们呢，从认识基督到不认识，知道吧？本来还觉得 还认识的，现在发现怎样？这个基督跟我要认识的基督是什么？不一样的，这样了解吧。所以前面我就讲，法利赛人跟西律的下，整个一直延伸过来，耶稣其实都一直在教门徒一个要紧的事：我们认识基督不能在表面上，我们要走入那信仰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不可以是好像，要清清楚楚知道他是谁，知道吧？那么基督到底是谁？是我们个人内心里面要去认定的。那么他真的是谁？其实他是要为人受苦，他要被这些宗教领袖弃绝，他要被杀，他第三天怎样复活？真的基督是这样。所以基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怎么可以呢？所以彼得就觉得这不是我要信的基督，知道吗？所以彼得这个人蛮诚实的，他就拉着耶稣、拉着耶稣劝他，劝他的意思就是怎样，苦苦的拉着，强力的逼着他，知道吧？跟他说什么不可以这样。然后耶稣却转过身来，转过身来，他不看彼得，看门徒，知道吧？然后就责备彼得，就看着门徒责备彼得，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哇，这让彼得突然之间怎样？傻住了，明明我刚才才考100分的，怎么突然之间那个一不见了，变成零分，知道吗？所以他用责备，所以这边耶稣讲了几个要紧的话，前面是境界他们，然后针对彼得的态度呢，耶稣用很责备的方式，为什么？因为他，耶稣把他的心思看成是撒旦，知道吗？你看这个差别很大吧，所以对耶稣的认识有偏差，这是谁的作为？撒旦的作为，这个很危险哦。我再讲一次，撒旦就是让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有什么偏差，偏到哪个方向去？体贴人的意思，知道吗？所以这两个是在一起的，知道吧？ 不要想说撒旦来就破坏上帝，这么明显让你知道，这个撒旦就有点不够聪明，知道吗？不够聪明。撒旦真的很有聪明是怎样？我就让你体贴什么人的意思，你认识基督，但是是体贴人的意思去认识基督，而不是体贴神的意思去认识基督。所以这样知道吗？我再讲一次，体贴人的意思认识基督是什么？人的问题在这里，需要在这里，直接从这里跳到什么恩典，知道吗？人喜欢这样，我也喜欢这样，知道吗？最好有问题找李哥，李哥愿意祷告，恩典就来了。你高兴我也高兴，对不对？你省事我也怎样省事啊，对不对？可是是这样吗？不是啊，你来找我那就怎样、啊、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祈求等候，对不对？开始一直走，走到最后有智慧，走到最后才走到什么，这样明白了吧？撒旦不是把这个拿掉，知道吧？拿掉我们当然不会去信他嘛，我们何必听他的话，了解吗？所以到这边你就看出来了，人的问题就是这样，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在人来讲是合理的，知道吧？我有困难，我有需要，我有什么，我跟上帝祷告，上帝就怎样帮我解决问题，很对嘛，对不对？可是这叫体贴人的什么意思？我不是说上帝不这样做，急难的时候他也会这样做，但上帝不要我们一直这样，知道吗？因为这样生命没有长，生命没有长。意思我刚才讲的，从这里走信心的路会走过什么智慧，知道吗？了解吗？会有走过智慧，那么往后我会跟你们讲，会走过圣洁，会走过公义。信心会让我们走过智慧、圣洁跟公义到恩典，知道吗？了解吧？但是当我们很年幼的时候，常常是直接跨到恩典。像这个小孩，你会跟他要求圣洁跟公义，知道吧？你会直接给他什么奶喝？你会跟他说不要哭，妈妈很累呢，你要体谅妈妈，知道吗？了解的吗？我告诉你，说破嘴是没有用的，知道吗？你赶快喂他吃奶，天下就怎样太平了，知道吗？这就生命嘛，生命。但是你不能一直是这种生命，对不对？我们要开始有等候的生命，有智慧，有知道怎么上帝的要的圣洁是什么，公义是什么，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我们要恩典，是圣经也讲，因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归于你们，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在这里就是记得门徒看到耶稣是明白，但不够清楚。那么这当中很危险，是我们体贴人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我跟大家交通的是，体贴的意思就是你心思的方向，你的心思有一个方向，那个方向是体让往人那里去做思念的。但呢不行，总要在这个经历历程当中去思想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用意是什么，用意是什么。 你碰到一些家人给你的难处，你要去思想的是、啊、上帝你的用意是什么，你的用意是什么，对不对？当你往这个去思想的时候，或许你会想到、啊、唯有你可以帮助这个人，唯有你才可以承受这个难处，唯有你才可以使得恩典临到，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上帝的意思是这样，只能透过你，只能透过你。所以有很多事情是、啊、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特别是这样，只能透过我们，知道吧？不能透过别人了，不能透过别人了。有些时候你想到你父母的难处，其实不能透过别人，为什么？因为他是内心的难处，知道，内心的难处只能透过谁？ 跟他心是什么相连的人，对不对？那不能透过别人，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要承接这个过程的当中的遭遇上的一些难处，因为只能透过我们使他们蒙福，这叫体贴神的什么意思？好，所以耶稣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体贴神的意思的人是什么？他叫众人跟门徒，就是所有跟从他的人，对他们说，好，那么呢，如果我是基督的话，那么你们要怎样？你们要跟从我，对不对？你们要跟从我，如果我是基督，你们就要跟从我，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带领我们进到神荣耀里去，对不对？如果我们要跟从他，怎么跟？哇，这就有挑战了。你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还要跟从主。这当中呢，啊，舍己，别人不能替你做，然后十字架是你自己该背的，别人也不能替你扛，知道吧？然后你还要跟从。这段话里面呢，舍己跟背起，要先，知道吧？然后跟从才能跟从，如果不能够舍己，不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能跟，知道吧？因为前面的背起这个是过去式，后面的跟从是现在式，所以一个在前，一个在什么后，所以一个人要先舍己，你要体贴上帝的意思，你就要放下自己的意思，放下自己的意思，体贴上帝的意思才叫舍己，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舍己是因为有上帝的意思，所以我们放下自己的意思才叫舍己。然后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要被钉死的地方，知道吗？所以那个是一个啊，叫我们很痛苦难过啊要死的地方，这叫十字架。然后啊，先背起来，然后上帝说，耶稣说来跟我走，然后再跟什么耶稣走，知道？所以也不是把自己留在背十字架当中，然后就不动了，还要跟着耶稣走。好了，那后面耶稣就解释了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如果要救现在的生命，你就会失去那个永恒的生命。门徒听得懂，我们加几个字就更容易懂。如果你要救今生的生命，你就会失掉永恒的生命。如果你愿意为主跟福音上吊今生的生命，你就会得着永恒的生命，知道吗？一个是永远的，一个是暂时的，那我们要什么？然后呢，人如果为了今生赚得全世界，那么你把今生命给用掉了，你用什么拿来换？用什么来换呢？所以38节就提醒我，这是一种每一个人自己在生命中的一个抉择。如果一个人在这个淫乱罪恶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把主跟主的道当作可耻的话，可耻就是呢，就是你觉得 你把它丢掉了，把它丢掉，你看到这些东西，你把主的道你把它去丢掉了，不要了，那么将来在荣耀里的时候，上帝也把你这个人隔绝，后面这个可耻就是隔绝。你既然丢掉我跟我的道，那将来我也把你怎样隔绝，隔绝，可耻就是隔绝的意思。好，所以我们把这段话跟前面连在一起的时候，就看见了耶稣一开始 一方面是让众人知道他们的信仰只是在表面上，但是接下来让门徒知道他们的对耶稣的认识不能够不清楚，知道吧？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要很深的很明确的去认识，不能好像，你要看得清清楚楚的，看得清清楚楚， 那么这个要怎么样可以使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其实就是要不断的被主来更新，知道吗？耶稣做了一次再做一次，对不对？这叫更新，更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我们做得到，是不断的被更新，被圣灵，被神的道更新，我们要不断被更新。所以门徒也是一样，要不断的被更新，被主来开启。所以耶稣接下来就问他们，人说我是谁？然后接下来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虽然说你是基督，可是他对基督到底是谁的认知不够清楚，所以耶稣跟他讲了四方面。那这四方面一讲，彼得觉得不可以，基督怎么可以是这样，对不对？那么彼得的问题，那么耶稣看着门徒责备彼得的时候，记得撒旦不会让一个信的人 明显的否认基督，知道吧？因为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是什么，撒旦。撒旦会让我们体贴人的意思，我们在认识基督的路上体贴人的意思，知道吗？这个才是我们要担心的。那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一定要认定基督，跟定他。那如果我们要认定基督，跟定他，我们要怎样？我们一直在学的功课两个，一个舍己，一个背十字架。舍己就是对付我们里面的意思，背十字架就是环境中加在我们身上的，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每个人神给他的，神给他的承负担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背自己的十字架，背自己的难处，背自己神加在我们身上，知道吧？不过十字架是一个恩典，知道吗？十字架是一个恩典，因为我们要进到荣耀里去。然后舍己是跟主一样，因为耶稣要上十字架，我们以后读腓立比书也是，他也是从舍己开始，对不对？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虚己就是舍己。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知道，有一个暂时的世上的生命，有一个永恒在天上的生命。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主，最主要的是我们是要进荣耀的，要进荣耀。所以我们将来如果不被从荣耀中隔开来的话，那么就是现在我们选择跟从主。好，所以这一段话就让门徒知道什么叫做基督，耶稣为什么是基督。因为真正的基督不是率领他们在世上立国的基督，真正的基督是要带领他们有永生的，而且可以进到荣耀里的基督。好，停一下，有没有问题？汉福音为主的话是比较容易懂，为福音就是一个人为神国度的缘故，就表示说将来有一些人会为神国度的缘故而怎样上吊生命，上吊生命。其实为神国度的缘故也是为什么，也是为基督的缘故，但为主上吊生命比较偏重的是为主的名，因为后来他们要面对一个要认耶稣是主而被杀。所以因为这些逼迫而被杀的人，就是他们就是一个信念，为了主，那么被殉道，为主殉道，从一个角度是苦难，从一个角度是恩典，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但不容易，不容易。
那对于在这种性命交关的挑战之下，跌倒就是他 过圣德的话，因为这是很大的
艰难，
艰难的试炼，对。
对，这种基督徒的话，我们很难去啊审判他们，蛮难的，因为我们实在也不知道我们在那个艰难底下我们会怎样，所以我们很难去评断他们。那在教会的历史上呢，啊，有一批人啊受逼迫，后来跌倒了。跌倒以后他们又悔改了，那悔改的时候呢，啊，教会界里面就同样分两批人，一批人说悔改的可以接受，一批人觉得悔改的不能接受，所以我们人都还是很难去做一个判定说这个人是怎样，我们很难，但比较要紧的是求主帮助我。所以耶稣在主导文一直要我们祷告的是，不要叫我们遇见什么试探，叫我们脱离什么凶恶。我们常常祷告，因为我们在凶恶底下我们会怎样，我们实在没把握，知道吗？我们实在没把握。
可是耶稣说我们能原谅人家七十个七次啊，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就是他愿意悔改，就要接纳他。
但是他们是这样，因为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常常有些人反来覆去的，所以你这次接受他悔改，他下次又怎样？又倒过去了，那怎么办？所以他们会觉得蛮难的。如果一次还好，知道吧？一次还好。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啊得罪你了，然后你也原谅他了，对不对？然后他后来也觉得他要悔改了，那天下也就太平了，对不对？可是他再犯一次呢？好，那我们再接纳他一次，其实比上次更难，对不对？那如果第二次你还是接纳了，第三次呢？那就登天了，知道吗？其实是一次会比一次什么艰难。所以我们人真是人是人实在很有限，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把握。所以主耶稣是这样，我们常常希望说，我如果原谅你，我希望对你的以后有把握，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是什么？我们没有把握，所以我们才需要信心，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以后会怎样，我们还是只能求主给我们力量赦免他，原谅他。
你跟那个前面在活在大智好像那边，就是24、25节，就是刚刚有说好像说24节那边可能是说很像门徒的情况，好像知道但是并不清楚，然后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的那边解释，
就是继续做工。对门徒来讲，他们要一直接受主的一个开启。所以我刚才讲，我们心意要更新而变化。所以我现在对主有一些认识，但是我如果继续的跟随他，我就更加的什么，跟他清楚。我们要不断的被主来更新。因为那些，因为伯赛大就是耶稣的故乡，耶稣的故乡对耶稣是最有意见的，知道？好，所以耶稣跟他说：“你不要再进去了，你就回你自己的家了，不要再去这个地方。会怎样很难说，一个是会不会让这个人的信心受困扰或怎样。”说不定这个人被耶稣医治以后就蛮有信心的，对不对？然后经过伯赛大以后就怎样，就被困扰了。所以伯赛大这个地方耶稣已经讲他们有祸了，所以那个地方耶稣说你不要去了。
7章21节
里
面都讲一些人心里 一些恶念，说人内心本身就是不会的，是有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那人之初像说刚生出来的婴儿，他本身就善。
好，这个部分是这样子，一个婴儿他现在的心思跟意念还没有在那边很多的动作，知道吧？但是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是活在罪的权势底下，所以当他是一个罪人，是因为他活在罪的权势底下，懂吗？所以我们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活在罪的权势什么底下，所以让我们心思开始动，我们就会犯罪，知道吧？所以有人说他没有犯罪，是指他没有犯罪的事实。但是我们讲，我们是罪人，是我们是在罪的前置底下的什么事实？所以保罗用了一个证据，就是说，从亚当到现在，众人都死了，知道吧？好，那我现在问的是，我先不管他有没有犯罪，我就问下面那一句话，他会不会死？那他为什么会死？因为罪的工价是什么？死。所以他有没有罪？有。这就瞬间推理，知道吧？他没有犯出罪行，不代表他没有什么罪，因为他是一个罪人的生命。圣经本来就不会死啊，死没有，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所以神原来造万物的时候根本没有想，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不吃就不会死，就没有犯罪。
跟人有关哦，人只要不吃，就不吃就不会死。
就是亚当夏娃不吃就没有犯罪，所以他们就。
不会，
即使他们没有吃生命树的，
也不会死，因为地也没受咒诅啊，所以像张德健教授在解经，他们就认为亚当的生命是从犯罪开始算的。啊？
所以之前更长是不是？
之前有多长不知道，
就是没有记录的长，
没有记录的长。其实我们永生就是这样的，永生也不记录时间的。将来你有永生，对不对？你到天国是永生，永生需要记录时间吗？你要在永生说，我已经活了3580年，这没有什么好记录的，因为没有终结嘛。
小孩子的不罪性啊，我们是怎么学来的？这很简单，就是。比如说我们饿了，我们就哭，然后哭了，爸妈就抱我们。然后可能下次你没有饿，可是你想要爸妈抱你，你会干嘛？会哭。就我学会，我只要做这件事，我就得到我要的好处。
可是这个事情没有人教他，对不对？他自
己低调。其实小孩子，你不用，你自己看着小孩，你就会觉得很奇特。所以我跟你们讲，我看着孩子，我就在心上想。人是这样，为了自己的益处，人就会想出路走。所以我不是讲嘛，两个很小的小孩才刚会学猜拳，知道吗？然后大一点的，每猜两次输了，又第三次他会怎样？他就慢出。我就这样，我在旁边看呐、啊，看他们会两个会怎样。然后大的跟小的一讲，剪刀石头布，小的乖乖的就出了，大的看他出再出，然后小的就，然后大的就我赢了，小的一看，哎，对啊，你赢了，那他没有意会过来，他再一次剪刀石头布，那小一看，然后小的看了两三次，终于知道了，知道他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你怎么这样，但他就不舒服了，知道吧？然后他就哭了。然后爸妈来问你怎么哭，他讲不出来， 然后大的就说他差遣输我，
最哭了，
最哭了，是这样吗？不是，但我在旁边，我也不想讲，我只是在旁边观察，知道吧？有人教他吗？从头到尾没有人教他，他们才刚学会剪刀石头布，然后就开始玩这个游戏，然后才玩不到一分钟，罪就出来，看到没？不需要教，知道吗？那小的呢？现在还不心思还不够大，知道吧？再大一点，他会怎样？他不会哭的，他会生气，对不对？他一定会告状，是不是？不需要。所以我们人是活在罪的权势底下，那是事实，那是事实。不管你犯不犯罪，我们都在罪的什么权势底下。所以简单讲是，只是有没有机会给我们显出来而已，知道吗？我们是罪人，只是有没有机会怎样表现出来，就这样而已。不是我们做的才是罪人，圣经没有说我们做的才是罪人，知道吗？所以保罗讲清楚，坠入了世界以后，跟不跟亚当犯同样的罪也怎样死了，知道吧？你说我没有犯他的罪，我照样怎样死了，因为我承接他的什么生命。
所以佛教他们说要修行啊，要什么向上，这再怎么修行也没办法洁净内心，
这是不可能的事。人不要想要走这条路，因为那是一种，我们当中我可以讲，那是自欺的路，自己骗自己的路，那是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事，知道吧？你不能说好，我现在开始练，练我可以跳三米高，你去练吧，对不对？你再怎么跳，只有越跳越矮，知道吗？因为年纪越来越大，知道吗？不可能，那你要跳到天上，你哪有本事跳？你说我这一辈子练不好，我下辈子继续练，那你就继续练吧，因为你本相没有变，本质没有变。人的问题是本质的问题，你可以外面修做装饰的都很好，知道吧？了解吗？你可以尽量不吃不喝，没有饮食，让自己没有意念，其实某种角度就是你让自己死掉的样子就好了，知道？你说我要不换证怎样？你就从现在开始跟死一样就可以，因为你只要你就没有意念了，对不对？但是这样是活人吗？不是，你只要一活就犯罪，所以是没有用的。所以佛教后来知道应该走到一个涅槃的境界，知道吧？那我就笑他们。不知道笑他，我就跟他说涅槃就是死啊，他们也当作不是死，不是死，涅槃就是什么都不动。我说什么都不动跟死还不是一样？他们说不是死就是活着，活着什么都不动，那你活着干嘛？你活着干嘛？你活着什么都不动，那你活着干嘛？你小孩起来早上起来说妈不要叫我，因为我这样就是在进入涅槃。这就死嘛，可是他不能用死，死就完了，对不对？好，所以他用很啊。
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我真的答不出来。就是既然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为什么亚当犯罪是犯罪的嘛？但是呢，那为什么就要让这个罪进到世界？因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如果上帝不让罪进入这个世界，那不就好了？
因为上帝要一个新的创造。因为上帝这一切上帝都知道，都知道，所以要有一个新的创造，就是原来的创造只达到原来创造的一个目的。原来的创造有原来创造的目的，知道吗？但是从原来创造的目的才走入新的创造。因为我们看到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已经讲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对不对？这上帝早就计划里面的，所以我们但是人不知道，知道吗？我们人不能够跳过这个旧的创造直接进入新的创造，我们没有办法不经过这一个创造， 这很特别，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需要去理解走信心的路。那信心一定要怎样？对，你信心没有经历，你根本不知道信心，对不对？这样了解吗？如果有一个人说你要相信我，然后呢？你说好，我现在相信你，那明天呢？后天呢？所以它是一个什么？一个路去走，一个路去走。所以我们人不这样有一条路去走，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信心，或很难说是信心，知道吧？因为我们只知道，我们会知道事实，我们会知道是非，但是呢，信心是一个跨越，我们却不能够在我们已知的当中去跨越。啊，不是不一样，因为一个没有罪的人，如果没有新生命，还是会犯罪，因为亚当就是这样的人。
可是，在那个添加里面就没有罪。
添加里面，添加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跟旧造的人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读到希伯来书，我会跟你们讲。天上耶稣的血还在那里，那个才是 重要的地方。因为我们要变成一种人，那种人是在基督的血的洁净底下的人，所以我们到天上去，为什么我们不犯罪？因为我们是被基督的血所洁净的人，不是亚当当时被造罪还没有入世界的那个人。所以我们不是，我们受造，我们不是，我们重生，不是恢复亚当那个生命，是有基督神儿子的什么生命。所以这两个不一样。如果我们得救以后回到亚当的生命，那不行，因为我们还会犯罪。但我们有神儿子的生命，约翰一书讲，从神生的就怎样不犯罪。那个是讲将来永恒的事实，永恒的事实，在天上的事实是这样。那为什么在永恒的事实里面我们会不犯罪？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那个是经过耶稣自己的宝血所什么洁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跟他一样，所以在这两个底下，我们不会犯罪的。
不是，我们现在在人世间受洗，就已经是有新的心、新的灵，有耶稣的宝血在我们里面。
对。
可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在罪的权势之下，
对，
还是会犯罪嘛。可是我到了天上的时候，一样是同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啊，没有再受洗一次的嘛，就是现在这样子的。只是那个地方没有罪的权势，所以我们才不会犯罪。
因为没有罪的权势，也没有罪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被罪辖制的身体，我们现在的身体是被辖制的，是会败坏的，会朽坏的，会有困难的。但将来圣经讲，我们在等候身体得赎。我们现在有新的心、新的灵，可是我们身体还没被赎回来。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对不对？等候身体什么得赎？
我对这个还不太了解，但是我记得好像我有听过一些印象中，但是我们在天上还是要回到地上，那时候会有新的身体，对不对？
没有，我们这个地上将来会被废去，所以不会有这个天地。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新天新地，所以不是这个地哦，也不是这个天哦，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新天新地。
这个 地应该不是添加嘛，因为我
不是这个这个现有的我们所活在的这个天地，将来都要被毁掉，都要被毁掉。所以我们有新的心、新的灵、新的身体，住在天上的新的新天新地里面。
所以这时候的新的身体的话，就不再是有罪了，是吗？
没有，没有，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海不再有了。记得，海不是那种外面那个漂亮的海哦，海就是罪的诠释。都没有，启示录讲的。
因为就是现在是常常有一些人，或者说一些戏剧啊、电影啊、小说、漫画都在讲说永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会强调说，哎，有的人活了很久很久，然后觉得非常非常的无趣，然后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啊，或者就这种思想还蛮普遍。就是另外一种思想，就是何必要永生？对，那要怎么面对？
这个是人的想法，因为你活在时空里面，自然有现在、过去跟未来，知道吧？所以活在时空里面不死的话是一件可怕的事，哦，或者说不做对变的话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即使做对变还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你一直循环，对不对？因为时空本来就是一个瑕疵，对不对？所以圣经讲的天地都要怎样废去。所以我们活在一个没有时间的一个观念的地方，所以不能用现在时间的观念去想永生，不行。因为永生一定这个时间的观念是一定有先有后，对不对？有过去、现在跟未来嘛。可是永生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要问我永生到底没有时间观念的那一个新天新地到底是怎样，我也不知道，因为已经超过我的脑袋瓜能怎样思考了。因为我们现在都在时间里面嘛，对不对？那没有时间的观念是怎样？
可是李哥，那这样人家就会觉得，那我为什么要去向往这些？不是说向往，就是说为什么要去一直笑醒那个很不懂的美好，然后我就好好顾好今生啊，为什么要去想那个永生？
因为我们在，因为将来永生里面有什么，会把我们生命中的现在那个上帝喜悦的美好带过去。所以在今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体会那个永恒的美好是什么。也不会是，因为它是一种，是一种，比如说我们讲爱，对不对？哦，那人跟人之间有爱嘛，是不是？哦，你朋友之间有朋友的友情，是不是？亲人有亲情，夫妻之间有一个爱情，所以我们对爱本来就有一些体会嘛，是不是？可是爱的体会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体会从神来的那一种爱，是不是？那将来我们会把这样的爱在永恒里面。那现在就要问了，我们现在体会这种爱有多少？那我们在现在可以体会这种爱，对不对？因为我们爱跟一些朋友，那我们会希望这个爱在一个条件，在一个情境之下有爱情，在一个条件，在一个情境之下有，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有神给我们的爱呢，所以不是我们现在只是讲说，哦，我们只是盼望将来，现在都没有，那不行，对不对？所以圣灵一定要讲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现在我们基督徒要先去体会圣灵的果子，因为那个是将来我们在天上有的。
不过我觉得就是刚刚 Vicky 问的问题，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人会说，对啊，我不用去，我只要把握今生就好。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前提是说，
他不认为，就说他就是不认为，就是他跟不管你信不信上帝，但是他不认为这个天地当中有他所不能左右的事情，所以当他碰到事情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说哦，那可能是有什么力量或什么是我们的，就说他可能觉得都是比较靠自己，然后他就比较不会说，如果他听到福音，他就比较会想说哦，这是神可能跟我在我生命上有一个作用，然后所以他就不会去想说，他跟如果你没有神，就说他跟天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中国很常古时候说天怎样怎样，他可能不会去想说天跟他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他才会想说啊，就是今生不好，因为他不会去想说天，我这样做是因为有跟天跟我有的关系，所以他就不会去思考为什么要去盼望永生的美好，因为他没有去想到那个天地人，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那个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现在很多人不讲那个天地人的关系，所以他就没办法去体会那种永生的盼望是会是在可以从哪里出发，这样我是这样子看的。
一般我们人常常是今生的事已经忙不完，然后啊、已经有很多让我们实在已经活得团团转了，或者今生的一些追求已经把我们占据了，但是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是有福的人，知道吗？有福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被这些怎样抓住，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一开始讲清心的人有福的、所以有一些人是有福的人，因为他们在世界的当中有一个机会被怎样拉到不同的情境去做思考，了解吗？所以基督徒要知道我们是有福的人，知道吗？如果我们不是有福的人，我们会怎样？我们会一直在那些当中一直去打转，一直从当中要得一些满足，那我们觉得这样就够了，对不对？
我想要回应一下刚文雅讲的那个，的确是很多人他没有想要永生，他说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嘛，那只有永远这个东西是时空嘛，那我们都在时空的限制底下嘛，那只有神没有在时空限制底下，所以换句话说只有神是永远活着，那永远的生命就是与神同在，就才是有永远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讲的永生可能就是神的同在，那神又是爱，所以其实是一直在爱里。所以我有去观察那些他们不想要永生的，其实他们都有一点点，不是有一点，他们可能有苦，或他们觉得没有被爱在爱里，那他们觉得我没有在爱里，我就那么苦，我要活这么久干嘛？所以对永生这件事情，就是永远的这件事情，要先定义永远，只有神才有永远。所以因为刚米哥说我们人是在时空的限制跟辖制底下嘛，那神没有吗？
好，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思想。那重要的是啊，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有福的人，最主要是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信心是一个看见那在基督里那永恒的盼望是什么，所以没有看见就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啊，从一个角度是我们人会觉得啊，好像每个人都一样，但是从恩典的角度的话是也不尽然，因为有些时候上帝就给我们恩典，不给我们恩典我们就怎样，我们也是跟他们一起转啊，对不对？转到有一天我们就没路了，但是上帝真的恩待我们，所以使徒保罗一直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提醒他自己说，我本来就是一个灭亡的人，对不对？跟其他以色列人一样灭亡。你看以色列人讲这种话更不容易，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对不对？他们守的律法，对不对？他们做了这么许多事，可是他肯定一点是什么？如果上帝不拣选我，我跟他们怎样一样，我就灭亡。可是我是一个蒙恩典的。所以我们为人祷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服人所有的事，不可能， 每一个人不是被说服的，我们只有求上帝恩待他们，让他们真是有一天被上帝开启，然后恩典临到他们。所以我们继续告诉他们，继续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但更是求主恩待，使得神的恩临到他们，让他们知道上帝的恩典。
因为我在看到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我在看两个人，就是我认识一个人，他因为他先生是一个就是吃了长辈量来的，然后他为了让他先生挽回，所以他就吃素，可是后来他先生过世了，他也没有挽回他先生，但他先生就是长过世了，然后结果，但是他的姐姐是个基督徒，然后呢，我就看这两个姐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吃素的这个人，他对他的那个他脸上的那个喜乐平静，我觉得比他那个信主的那个姐姐的那种就是还要，然后我就搞不懂，我就想说他吃素，照理说他所知道的那个东西跟一个基督徒他所知道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好像说两个人会这样子那种。会有差异，然后我就想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如果碰到这样子的这么明显，我怎么样去跟这个吃素人去传福音呢？我就没办法跟他传说你，就是神的平静，神的想平安在这样子，嗯、对。
所以当一个人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要当心。嗯。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我们是耶稣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谈的就很重要，到底耶稣到底是谁？啊，我们不要说啊，我是基督徒，我就是基督徒，就跟彼得一样，我知道你是基督，对不对？可是耶稣一开口就撒旦退我后边去，所以我们还是要求主帮助我们。那如果我们啊不能够啊在当中谨慎啊，就不能成为恩典的器皿，啊、让人蒙恩。所以我们就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这里讲，如果你认耶稣是基督，那耶稣已经讲了，你们就要来跟从我。那跟从主，那这里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一条路。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我们看见我们在世上仍然有许多的遭遇，许多的思念，有许许多多在当中啊，不断在我们心中里面做反思的，我们都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的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引导，得开启，得看见，使我们不单的啊认识你，更是每天心意更新而变化，每天借着你的话有更深的体会跟明白，也更求主保守赐福，让我们知道这信仰是一个道路，因为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让我们就跟随你走这一条得生命在真理当中的道路，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总在当中不断地被你开启，因为你既然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引领我们在这路上更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爱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赐福于众弟兄姐妹，也恩待我们所挂心的人，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先谈到这边。好，
谢谢。